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因应中共威胁，驻日美军计划设太空军组织。台湾将会同美国合作对抗极权扩张主义。若果准许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普京威胁话后果严重。格鲁吉亚民众上街抗议议会通过外国代理人法案。川普封口费结案陈词，陪审团今日将会审议。香港23条立法首宗案例针对六四，人权组织促制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军印度洋太平洋太空司令部指挥官马斯塔利尔准将星期二表示，计划在驻日美军当中设立太空军组织。该组织成立之初的团队规模相当于驻韩美国太空军。马斯塔利尔星期二访问澳洲悉尼的时候，面对日本经济新闻、日经亚洲等媒体强调，在日本设立太空军组织是首要任务。据日经亚洲报道，马斯塔利尔表示，美国太空军在这个区域首先注重致力了解如何保护美国同盟友部队不受中国的杀伤链危害。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驻日太空军组织预计日后亦都会同总部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太空军以及驻韩美国太空军合作，搜集北韩发射导弹等资讯。美国太空军2022年11月在夏威夷启用印太太空司令部管理整个印太地区的军事太空行动。2022年12月，美国太空军亦都在南韩成立区域指挥部。太空军是海陆空军、陆战队和海岸防卫队之后美国第六个军种。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率领跨党派访问团星期三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达克·沃斯表示，他非常高兴能够加入参议员苏利文即将提出同台湾有关的法案。苏利文参议员相信同台湾同一阵线法案将会有效加强区域阻吓能力。他强调，此行展现台美关系坚定不移，有原则而且是跨党派的，这样对台湾的支持在美国已经超过75年。他要向赖清德总统同台湾人民保证，无论是未来的75年还是之后，可以确保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不会改变的。赖清德表示，台湾将会同美国合作，共同对抗极权扩张主义。他说，面对疫情挑战，我们互相扶持，面对极权主义扩张，我们携手合作。台美之间各领域的交流在过去几年来都持续更深更广，我们亦都共同因应假资讯的挑战，为捍卫民主而努力。乌克兰希望能够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的军事目标，但是西方国家目前意见分歧，持反对意见的意大利和德国担心会导致局势升级，以及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潜在风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认为，目前的限制驳促了乌克兰军队的手脚。星期二正在在德国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共同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我们必须准许乌克兰军队压制俄军向乌克兰发射导弹的俄罗斯军事基地。普京星期二在访问乌兹别克的时候警告，这种不断升级的局面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莫斯科的另一条红线是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军事教官。法国等一些国家正在考虑该议题，并且同乌克兰进行协商，而其他国家的态度就更为谨慎。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重申，北约不存在派遣士兵到乌克兰作战的问题。执政党占多数的格鲁吉亚议会星期二表决， 推翻了总统祖拉比什维利否决外国代理人法案的决定，最终通过了这一项关于外国影响力的法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二表示，咁意味住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党正在令该国偏离欧洲一体化的道路，并且无视格鲁吉亚人民希望加入欧洲大西洋的愿望。米勒表示，美国正在重新考虑向格鲁吉亚提供的3.9亿美元援助。格鲁吉亚成千上万的民众连续几个星期走上街头抗议议会通过该法案。北约、欧盟委员会和联合国都谴责格鲁吉亚政府这个举措。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霍雷利星期二对格鲁吉亚议会这个决定深表遗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星期决定对格鲁吉亚和美国的合作关系进行全面核查。布林肯上星期四并且宣布对那些破坏民主负有责任的人和他们的亲属实施签证限制。布雷利呼吁格鲁吉亚坚定地回到欧盟的道路，他强调欧盟27国正考虑所有的选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纽约封口案的刑事审判完成了结案陈词，进入戏剧性的最后阶段。陪审团会在星期三上午开始进行审议。川普在这件案被控伪造商业记录来掩饰他的私人律师埃恩支付艳星暴风女丹尼尔斯$130,000，换取他在2016年大选之前对川普的风流韵事保持沉默，以免影响川普当时入主白宫之路。如果川普被判有罪，法庭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宣判。定罪不会阻止川普重返白宫的计划，亦都不会阻止他在胜选之后就职。如果罪名成立，他将会面临最高4年的监禁，即使入狱的可能性不大，川普还面临其他3宗刑事诉讼。但是选举前，这些案件不是太可能进入审判。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同母女等6人因为在面书发表个人的六四事件经历而被港府以煽动罪拘捕。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发表声明，指港府想藉此阻挠民众为六四事件悼念，实属可耻。该组织的中国事务总监布鲁克斯指出，被捕者之一的周幸同将会在下星期二的6月4日迎接他因为被控违反国家安全而收押1000日的日子。当局似乎打算藉着添加新的所谓罪行而延长他为自由而战的时间。美国的民间团体香港民主委员会对香港警方的行动提出质疑。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就谴责港府的拘捕行动。在英国的香港监察创办人兼行政总监罗杰斯在社交平台指出，必须严肃对待港府将和平行使人权的举动刑事化的计划。而在出现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首宗案例之后，英国政府应该宣布这条法例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并且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藉此要这位推动23条立法的人问责。
以军坦克手抵拉法中心，哈马斯巨型隧道被炸毁，国会抗权三读通过台湾，会变香港吗？中共出卖平壤，金正恩跳脚，六四35周年前夕，港府首次动用23条拘捕6人。在以色列国防军 IDF 对拉法一处难民营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引发全球谴责之际，以军坦克和装甲车5月28日首度进入拉法市中心。路透社引述现场3名目击者的话报道，他们看到以军坦克和车身上加装了机关枪的装甲车已经出现在拉法市中心的著名地标阿尔阿亚达清真寺附近。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持续在拉法地区进行作战行动，但是不愿对有关以军装甲部队进入市中心的报道置评。不过路透社引述拉法居民的话说，以军礼拜一夜间仍持续对拉法实施空袭和坦克炮击， 滚滚黑烟不断飘过加沙边境。礼拜二有目击者称，在拉法中部的阿尔奥达清真寺附近发现了装有机关枪的以军坦克和装甲车。这个是以色列对拉法展开攻势三个礼拜以来，以军坦克首度挺进拉法市中心。同时以色列连夜空袭了拉法以西的穆雅西地区，据悉至少20人被击毙。这个是以色列两日前对哈马斯高级头目的藏匿窝点发动攻击后的新一轮袭击。礼拜日的袭击导致一处帐篷营地发生大火，至少45人死亡。以军称火灾的发生是意外非故意的，目前正在调查火灾原因。以色列军事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说，只是我们的弹药不可能引发这样规模的火灾，我们的调查旨在确定是什么导致了如此大规模的火灾。灾难发生后，更多巴勒斯坦人开始逃离拉法。巴勒斯坦男子内姆说，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拜登政府要求以色列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保护平民，同时以色列面临更多来自国际社会的停火压力。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说，这个证明加沙没有安全的地方。尽管是这样，以军没有放缓对恐怖分子的打击力度，除了对拉法进行定点袭击，画面显示以色列还空袭了拉法中部的哈马斯隧道。这条隧道长800米，深18米，据称哈马斯利用该地道网路运送武装分子、武器和物资。在北部的加巴利亚地区，以军在袭击中摧毁了哈马斯使用的隧道穿井、观察哨、武器储存和军事设备。引发台湾立法院冲突并导致10万民众上街抗议的国会职权修法相关法案28号全案已通过三读。当日虽然落起大雨，但场外仍有大量民众响应由近50个民间公民团体发动的528全台清鸟行动，抗议国会滥权。当日傍晚20:20，抗议活动主办方宣布立院周边道路已经突破30000人。由于人潮过多，中山南路快车道挤满抗议民众。联华电子创办人曹兴诚傍晚来到现场，他形容台湾的国会已经成了被老鼠污染的一锅粥。这个老鼠是谁呢？就是4月27号全傅昆萁带了16个其他国民党立委跑到北京去见王沪宁。王沪宁的主要任务就是做统战。什么叫统战呢？就是中共联合所谓次要敌人来攻打主要敌人，这个叫统战。今日中共的主要敌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维持民主自由，就是他的主要敌人。我们就是他的主要敌人，所以他要联合傅昆萁要来打倒我们。打倒我们就是要入到国会来瘫痪我们、扰乱我们。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依次修法中立法院扩建调查权，加上藐视国会罪，使国会既是监察部门，又是刑侦，又是调查，最后还来当法官，成了没有任何约束的一个权力部门。现在蓝白一合，你就可以将整个国家玩于股掌，你就可以侵害宪法规定的人民的基本权力和自由，这个就很离谱了，非常危险，这个亦是一种严重的违宪。事实上，在修改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力和自由，你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老百姓的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是完全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加拿大华裔作家姓雪亦认为，这次台湾立法院的乱局背后有中共的操控，因为人们看到了在过去的这些年，国民党和民众党的主要领导人确实有很多看得到的和中共勾兑出卖台湾的做法，人们当然会非常担心。他本身看到的就是想要匆匆忙忙在不经过讨论、不经过深入质询的情况下就要强行通过，那就意味着本身要强行通过的东西就是有鬼。这次修法除了法案内容引发争议之外，审议过程亦被指黑箱操作。在委员会审查阶段，民进党团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共识的所有条文被保留提交党团协商，而协商过程尚未触及法案条文就送交院会。曹兴诚说，今天这个独国会三读通过了扩权法案，他们得意了，但是我们不会服从，我们要抗争，我们拒绝服从，我们要争取时间，在一年之后将这些独立委老鼠屎罢免了。 这个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很多人担心台湾是不是会因此成为下一个香港。台湾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吴瑞仁28号在立法院外的抗议现场接受本台采访时，很肯定地表示台湾不会成为下一个香港。台湾和香港两大不同，第一个不同是因为台湾虽然内部是政治精英，尤其是国民党为主一批政治精英，他们在国家认同上面和整个主流社会认同之间是有差距的，但是整个台湾社会本身国家认同是稳定的，超过八成以上的，这个是社会基础。然后我们的体制里面，我们有三权分立，所以他们在国会掌握脆弱的多数，不代表他们就可以整个要推翻国家体制。我们还有行政权，还有司法权，更重要的，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公民社会，这个公民社会亦不会放纵司法权运用它脆弱的多数，就试图想要推翻台湾主权国家体制。我想更重要的还有一点是，我们现在是属于国际民主同盟的一环，国际民主友人事实上他们会注意台湾民主的发展，密切关注他们的发展，并且会护住台湾。我想在内外的压力下，会使得这一群亲中的集团，他们本身难以轻举妄动，即使他们有这样一个计划，亦无法推动，到最后应该会半途而废。南韩、中共、日本礼拜一在近五年来的首次三方峰会上，重新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和平，并承诺加强经济合作，鼓励缔结三边自由贸易协定。平壤谴责首尔三国峰会讨论朝核问题。法新社话，在首尔，南韩总统尹石月、中共总理李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5月26号至27号举行的三国峰会，并未将平壤问题列入会谈议程。但拥有核武器的北韩宣布即将发射卫星，将北韩问题带入了这个峰会。会前平壤通知日本海岸警卫队，其发射间谍卫星的窗口已经在礼拜日晚间打开，为期八日。法新社话，北韩依次发射将违反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决定。平壤礼拜一谴责首尔、东京和北京三方峰会上提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违反北韩宪法的严重政治挑衅。北韩官方通讯社礼拜一援引北韩外务省发言人的话，话今日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严重的政治挑衅。该发言人补充话，这个违反我国作为有核国家的宪法立场。据首尔称，北韩接受莫斯科的太空援助，以换取向驻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运送武器。11月平壤首次成功地将一粒间谍卫星送入轨道。尹石月和岸田文雄都敦促平壤取消这次发射。尹石月说，这次发射将破坏地区和和平和全国地区和全球和平和稳定。如果平壤进行发射，国际社会必须作出果断反应。韩日两国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重申其在地区和平与稳定及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立场，并声明希望为政治解决这一问题做出积极努力。法新社话，中共保持沉默。中共总理李强礼拜一在新闻发布会上没有提及这一话题。中共是北韩的重要贸易伙伴和外交盟友，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共一直谴责平壤的核试验，并支持旨在压制其武器发展的制裁措施。不过中共将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归咎于美国和南韩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据中共国家通讯社报道，岸田文雄在李强要求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时，宣布北韩无核化和朝鲜半岛的稳定符合三国的共同利益。首尔智库俄山研究院研究员李东奎告诉法新社知，新闻发布会和联合声明清楚地表明三国之间的意见分歧，显出每个国家在外交和安全立场上的差异。他认为首尔、东京和北京正寻求加强三边合作并促进经济联系，这个对未来达成协议是一个好兆头，尤其是在北韩核武器等更敏感的问题上。六四三十五周年前夕，港警国安处以涉嫌违反新国安法为由，在全港多地拘捕5女1男， 包括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这个是香港通过23条立法后国安警的首次大型拘捕行动，警方国安处28号下午4点公布6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37至65岁，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第24条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警方称一名正在还押中的女子透过另外5名被捕人今年4月份起以匿名方式在一社交平台专页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持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下午见记者确认被捕者包括在大榄女惩教所还押中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另有5人涉嫌运作社交媒体专页小童群收会被捕。邓炳强开场发言和回答记者提问时全程指称敏感日子，有记者问到敏感日子是否指六四，及市民若在社交网站上再立蜡烛相是否违法，邓炳强说日子并非重点，重点在于是否作出煽动等违法行为，但他未有回应在社交媒体上载蜡烛相是否违法。翻查资料，周幸彤在今年4月1号曾透过 Facebook 专页小童群收会发文，呼吁曾经参与悼念六四活动的人士提供证词或出庭作供。他亦在4月30号在专页贴文表示，从该日起的35日将逐日分享35个有关六四的个人经历，而最新近一篇贴文在昨日上载，提及2010年5月29号支联会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外公开公共空间展出六四雕塑及民主女神像，但被警方及食环署搬走展品。今年是六四35周年，1989年6月3号晚间至6月4号凌晨，中共出动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和平示威集会的学生和平民进行武力清场，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香港支联会从1990年起每年6月4号都会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大型烛光悼念晚会，传播六四精神及纪念被中共屠杀的学生和平民，相关纪念活动持续至2019年。美国之音引述评论指，邓炳强口中的敏感日子是指六四天安门镇压事件，一个香港保安局局长在讲述案情时尚不敢直接了当地叙述，却要拐弯抹角不知所云地描述，足以显示中共当局对八九六四这几个数字的恐惧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
阻国会法案生效第一步提出释宪，中共国最安全，网民讽刺，是啊，中共施压，台湾连续八年遭世卫大会拒于门外，在大熊猫的天堂超级辱华神曲，日本议员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美国制裁三名网络欺诈的中国公民。下面是详细内容。在28号台湾国会改革表决大战，蓝白以人数优势强行三读通过立院职权行使法，令民进党团不能接受，已经展开释宪工作准备，要持续为民主抗争。据民事新闻网报道，为阻止蓝白联手买台，民进党连续奋战四场院会，从比拳头到用口号布条叫阵，能用的招全用上，即使以案海战术拖延表决时间，亦未能阻止三读通过结果。民进党团书记长庄瑞雄说，我要告诉台湾人民知，民进党一定会用最负责任的态度去申请释宪。据宪法诉讼法第49条指出，立法委员现有总额四分之一以上就其行使职权，应法律违阶法规范抵触宪法者，得申请宪法法庭为宣告违宪之判决，亦就是以目前立法院立法委员的人数113人来计算。只要有29名立法委员行使职权时认为法律抵触了宪法，即可申请宪法法庭释宪。申请释宪后，若最终大法官判决合宪将维持原法案，反之宣判违宪，法案将立即失效， 立法院必须重新修改相关法令。除了释宪、阻止法案生效手段，还有民进党团体复议、行政院复议以及公民复决。特别一提，根据公民投票法第二条，能透过公民投票的方式，针对立法院已经制定的法律及宪法的修正案，还有重大政策表达是否同意的权利。联署人数应达提案时最近一次总统、副总统选举选举人总数 1.5% 就可以成案。推算最快能够行使公投的时间为2025年8月。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强调，今日三读的国会改革法案内容一定违宪，程序上亦违法，包括表决数目不一样，有程序性问题等。根据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499号，国民大会修正议事规定的程序违宪，为实体性违宪，因此而家要做的第一步，民进党团将穷尽一切可能提出释宪。在27号，中共公安部声称，中国是世界上供应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引发中国网民冷嘲热讽。有网民揶揄说，将贪官污吏的钱加起来一定是世界第一。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共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数量、查处治安案件数量较2019年同比分别下降 12.9% 和 9.7%。其中爆炸、杀人等8类严重暴力刑事案件数量下降 10.07%， 每10万人命案发生数量为 0.46 宗。我国是世界上命案发生率最低、持枪爆炸案件最少、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此言一出，好快引发网友各种抱怨。有中国网民一针见血地指出，边个供应的？关键是统计？不统计就不算在内，供应只是公安型啊？醒下啦，中国晚上一啲都不安全，这个是擘大眼讲大话，一开评论就翻车了，中共的大话越来越烂啊。海外社交平台 X 网友反抗者时报在27号发文质问，请问公安部，中国人被请饮茶率、失联率、被特警维稳率、恶性伤人事件数量在全球排名是怎样呢？持枪爆炸最少，但车爆、刀爆呢？中国的法治和人权状况一直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包括任意拘留、酷刑、强迫失踪等现象，这些问题对实际犯罪状况的全面了解都有影响，亦表明政府在这里处理社会问题时的严厉手段。现居美国纽约的中国法律专家钟棉花今年4月曾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中共司法机关公布的具体数字好难令人相信是真实的，因为中共政府机构往往是根据上级的需要公布数字，一个社会的犯罪率跟政府的治理情况和人民生活水平有关，如果一个社会越乱，人民生活水平就越差，相应感犯罪率就会越高。今年台湾亦未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这个是连续第八年被拒于大门之外。台湾政府表示，即使未来被中共要求以中华台湾名义才能够参加，台湾仲是会坚持中华民国的国名。在24号，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驻台办事处亦曾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卫组织，并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卫大会。理事健康福祉部长 Kevin Burnett 赞许台湾对全球公共卫生的贡献，并敦促各国应以公共卫生考量而非政治因素为优先。然而中共驻联合国代表陈旭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强硬反对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WHA。 据中央社报道，在27号，台湾卫福部长邱泰源说，中华民国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国际公认的客观事实，亦是无可挑战的台海现状。大家都很清楚，台湾是台湾，台湾的国名是中华民国，而 而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不用打折。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孙检员说，我们必须要强烈的反驳，令全世界知道中共完全没有顾及台湾的健康人权。德国卫生部长鲁德巴克在世卫大会公开表态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他认为世卫应减少官僚主义，并且团结一致，善加运用台湾的专业知识，共同面对全球的挑战。在 WHA 大会之前，台湾中央社曾有记者申请采访证时被要求提交符合联合国政策及联合国大会决议指导的正式中国护照，后来该记者提交中华民国护照申请却迟迟未获通过。台湾记者协会在21号曾发布声明，批评世卫要求台湾人出示中国护照等同拒绝台湾媒体采访，违背了新闻自由。国际记者联盟亦呼吁联合国及世卫应该维护新闻自由。在去年台湾记者申请采访许可曾获通过，但会议当日却被挡在门外，当时的工作人员坦承有中共压力，因此无能为力。近期一位曾经很喜欢中国的美国音乐家，因遭受共产党的铁拳暴抽而创作出反共辱华歌曲，被网友称为白人版的黄明志。格雷老师 Teacher Gray 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音乐老师，毕业于知名的白克莱音乐学院，擅长演奏 Ukulele。 他在 X 平台推文说，他在2020年尾至2023年初这一段期间，因为高调地批评中共政权，遭到中共政权全面封杀。在那时之后，虽然居住在美国，但遭遇很多奇怪的威胁，网络上亦曾经传出一些跟他有关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的谣言。他表示在这一年期间，他饱受精神崩溃、焦虑症等精神方面疾病的困扰，但他在2024年年初成功想通了，并认为自己已经抵达一个全新而且更强大的精神状态，可以面对来自中共政权或中共网军的攻击。他说他个人仍然非常喜欢中国，但他会等到中共小粉红不再那么疯狂之后才会计划翻翻中国。近期他发布自己创作的歌曲《大熊猫的天堂》，内容谈及中国的山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婚嫁问题以及中共政权严厉管控的问题，引起反响。很多网友在听完后纷纷表示赞赏，说这首歌已经育出了新意，真是白人版的黄明志。亦有已经润出国的中国网友表示，我感觉自己只要多听一句歌词就会被中共公安捉去喝茶了。更多网友夸赞格雷老师的歌词描述得很精准到位，弹唱俱佳，对中共了解得非常透彻，但可惜在中共国只要讲真话就会被辱华，这首歌如果传到去场内亦只会被封禁。在5月28号，日本法轮功学员张一文在东京六本木的中共驻日大使馆前拉横幅抗议，横幅上用日语写住立即释放无罪的法轮功学员我的母亲黄乖艳，呼吁中共立即释放他在国内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捉的妈妈。日本市议员和移植旅游考量会成员到场声援。黄乖艳在今年4月11号下午1点左右被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远景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宝鸡市第二看守所，同时被绑架的还有7人，后来公安陆续放了3人，目前还有4人被关押。张女士说，我妈妈在我生我时候就患了月子病，经常膝头会痛，我4岁的时候她就得了心肌炎、心律不正，住院之后病情加重，她本身就是医生，所以这些病对她的压力会比一般人更加重，但是在修炼法轮功之后，这20年来她一粒药都没有吃过，反而多次在劳教所、监狱被迫害到不似人形。张女士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这20多年来 佢嘅母亲多次被非法关押，令佢喺成长过程中几乎失去咗母亲嘅陪伴。具体几多次我唔记得啦，我觉得可能有十次以上到啦。从我上三年级嘅时候开始，到我而家32岁，同我妈妈喺埋一齐嘅时间可能都唔到5年。我以前经常同人哋讲，我话我系我爸爸一个人带大嘅。再讲难听一啲，就系我其实有妈妈，但系好似同冇妈妈嘅分别唔大。日本神奈川县豆子市议员远山智章抵达现场表达抗议，并呼吁中共释放目前仍被关押嘅4名法轮功学员。远山智章话：我哋系关注中国移植旅游考量会、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等人嘅调查显示，中国对被囚禁嘅法轮功学员进行活摘器官，每年发生嘅非法脏器移植案件达6万至10万宗。佢呼吁中共立即释放所有良心犯，终止强制器官摘取行为，停止迫害法轮功学习者，并无条件立即释放包括黄瓜艳女士在内嘅4位呢一次被拘留嘅人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喺5月28日宣布制裁3名参与恶意僵尸网络活动嘅中国公民。财政部指，佢哋提供嘅服务与广泛嘅网络欺诈，甚至系炸弹威胁有关联。呢3名中国公民系黄云鹤、刘正平同程贤妮。同样受到制裁嘅黄云鹤拥有或控制3个位于泰国嘅实体：辣马有限公司、芭提雅屈金香商务有限公司同百合套间有限公司。涉案嘅 911S5 僵尸网络是一种恶意住宅代理服务，它攻击和入侵电脑，并允许网络犯罪分子使用这些被入侵的电脑来代理互联网连接，从而隐藏自己的网络踪迹。这些僵尸网络入侵了约1900万个 IP 位置，并协助它的用户提交了数万份与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专案相关的欺诈申请，被美国政府造成了几十亿美元的损失。这些被入侵的 IP 位置还涉及2022年7月在美国各地发生的一系列炸弹威胁。黄云鹤是 911S5 服务的主要管理员，刘正平和黄云鹤共谋对 911S5 犯罪所得进行洗钱，这些资金被黄云鹤用于购买豪宅。程燕妮则担任黄云鹤及其名下辣妈有限公司的代理人，多次代表黄云鹤参与商业交易、付款、购买房产等。财政部副部长 Brian Nelson 在声明中指出，这些人利用恶意僵尸网络技术入侵个人设备，令网络犯罪分子能够以欺诈手段获取本应提供给有需要的人的经济援助，并用炸弹威胁恐吓我们的公民。根据规定，被指定为制裁物件的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或由美国人员拥有或控制的所有财产和财产权益都必须被冻结，并报告给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人员或在美国境内进行涉及被冻结或指定实体的任何财产或财产权益的所有交易，通常亦会被禁止。
蓝白抗权强行三读，王哲爆三招反制恶法。朝鲜再发射间谍卫星，火箭在飞行中爆炸。6/4 35周年，中共开启维稳模式。香港首动用23条，周幸彤等6人被捕。富豪移民数量创新高，澳洲为首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8日，国民党和民众党凭藉人数优势三读通过国会抗权法案。监察院妙法严正声明，称部分条文涉违反权力分立。128位法律学者联合发出声明，呼吁退回委员会逐条审查。当日蓝白两党共同提出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重点包括总统赴立院国情报告将成宪政惯例，且需要即问即答。立法院新增调查权及听证会， 明定官员不得反质询、拒绝同虚伪答辩等藐视国会行为，违者最重可处200,000元罚锾，并移送监察院弹劾，以及依法追诉刑事责任等。全台有15院市串联抗议活动。不过资深媒体人常毅夫在一档节目中说，我常问国民党，你传我时我要怎样不去又不被罚呢？他们都不知道我在问什么。我就说这个是释字585号规范，人民合理拒绝调查，作证提供资料。主持人表示，他们真的都好像我们一样那么认真地看完法案了吗？同日有128位法律学者要求国会退回重审。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表示，越来越多各界串联，罕见的看到国际学者站出来，他们发现国会抗权恶法将冲击民主体制。这段时间国际媒体、学者、司改会、律师工会等以非常沉痛、严肃的具名声明，用他们的专业和法律高度重新审视蓝白黑箱条文，程序不正义。若果蓝白对人民愤怒充耳不闻、掩耳盗铃，终将会付出代价，民进党都会做好最万全准备。民进党立委王哲在念书发文痛批，这部恶法通过后，任何人都可能被迫交出隐私，不配合调查将被处1-10万元罚锾，罚到你交出立委要的资料为止。官员不可反质询，不可不出席，不可藐视国会，被叫去问话，经主席同意才能够请律师。官员、人民出席听证，如果选择沉默，得处1-10万元罚锾。另外，该法对立委保密义务未设任何罚则。大家仲有3种方式反制恶法。第一个就是行政院复议，政院认为法案窒碍难行时，可在10日内向立院提出复议，立院重新决议法案，但15日内过半数立委决定维持原法案，政院就应该接受结果。总统亦有义务公布法律，因为现在蓝白立院过半，这种方式可行到低。第二种是宪法诉讼，反对派立委提起违宪审查，有1/4的立委认为法案违宪的话，一并请求作为暂时处分，大法官可裁定在宪法判决前暂时停止法律适用，之后大法官公布宪法判决，如果判决违宪，法律将失效。第三种则是全民公投，由人民提案法律复决公投，提案受理后展开全民联署，293,228人以上联署成案后举行全国性公民投票，预计在2025年8月投票，25%以上投票权人同意可废止法律。王哲最后表示，接下来蓝白还要联手继续推动刑法藐视国会罪，该法如果通过，公务员随时都可能在极不明确的法律规范下被认为藐视国会，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场战役还未结束，我们继续在场内和场外和大家一起努力。但是视频人文超认为，宪法诉讼可能是必要的一步，但公投并不成熟，亦不能够扩大共识。公投前要有新法的某个具体恶果展现。监察院表示，台湾目前乃5权政宪体制，5院依宪法各司职权，各院均仍应尊重5权宪政的体制。依据宪法第95条、第96条规定，其调查及调阅权等监察职权乃专属监察院行使。立法院调查权依释字第585号本应受到限制，经审视该修正草案，部分条文已经影响监察核心职能，涉违反权力分立，监察院无法接受。依释字第729号等解释意旨，为保障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对于侦查中之案件，立法院不得向其调阅相关卷证。监察院已收受人民陈情书状超过56,000多份，提出900多案的调查报告，凸显监察权在监察院有效行使的价值和重要性。网友纷纷炮轰道，蓝白沆瀣一气，假改革，真抗权， 无良的蓝白丝政客配上他们无知的追随者，不珍惜民主自由，令台湾的民主倒退，真是做了历史的共业。蓝白看不到立陷的民主，这个结果是预料中的事，以后饭可以多食，票不要乱投，如果不是真的拖所有人陪葬。28号朝鲜官媒报道说，朝鲜航天局用一枚新型卫星运载火箭发射了一颗军事侦察卫星，但火箭在升空后无奈的第一阶段的飞行过程中爆炸，新研制的发动机是造成事故的原因。韩联社报道说，俄罗斯技术小组进入朝鲜并多次进行发动机燃烧试验。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在27号晚发现了一条发射轨迹，据信是从朝鲜的主要航天中心发射的间谍卫星。四分钟后，在北朝鲜一侧海域探测到大量坠落的碎片。在当日早些时候，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的三方峰会上，韩国总统尹石月呼吁，若果朝鲜继续推进其发射计划，国际社会应采取严厉行动。在会谈中，岸田敦促朝鲜停止发射计划。韩国统一部说，朝鲜发射间谍卫星是严重威胁我国和地区安全的挑衅行为。日本防卫大臣木原林说，朝鲜的发射是对整个世界的严重挑战，已经通过驻北京大使馆渠道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 Politico 27号报道说，朝鲜此举可能是为了抗议韩日中首脑会议，表达对其盟友中共的不满。金正恩一直奉行新冷战思维，寻求加强同中俄的联盟，形成抗美统一战线，因此中共同韩日两国的外交活动可能会令平壤感到不安。但是中共试图在各种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阻止了美国主导的加强对朝鲜制裁措施，但是在支持金正恩的新冷战行动方面却没有那么大胆和公开。朝鲜外交部26号强烈批评李强、尹石月和岸田发表的联合声明，称其是以干涉朝鲜内政。虽然朝鲜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韩国，但是朝鲜抨击由中共签署的声明乃是极为罕见的。金正恩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再发射三颗间谍卫星，预计在解决技术问题后，朝鲜将再次开始发射。在中共设定的很多敏感日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莫过于六四。今年又是六四35周年，每逢5周年和10周年都是件大事。目前中国多地已经启动了维稳模式。知情人表示，中共当局用大数据严查社交媒体，警察在公交车上查手机，一些所谓的重点人物已被加强监控或被旅游。同时有推主爆料，六四戒严部队内部的文件流出，死于六四的总人数达到31978人。北京市民化名杨生28号对大纪元表示，这次当局严查境内个人到境外参与六四纪念活动的轨迹，国安正在用大数据筛查网络。他说，我认识的一个北京理工的大学生的账号被封了，通过大数据筛选出来的，而家社交媒体上基本都被监控了，包括维权律师卢廷阁，最近看他的微信很安静。杨生表示，北京街头增加了机动车队的巡逻，配置是两个警察加一台警车，在北京和他的周边都有。当局现在玩明白了，就是监控你，给你压迫感。另外当局最近还在公交车内查手机，一部车有3个警察盘查。天安门母亲是中共每年重点监控的对象。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表示，目前当局已经派人在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宁家门外把守，他们计划在六四前按照过往的做法发表祭文，亦会在六四当日到万安公墓拜祭。另外和六四相关的维权人士已陆续收到要被旅游的通知，其中 知名维权律师普志强已确定会被带离北京。仲有河北民众在27号披露，而家街头好多地方查身份证。异议人士艺术家桂峰已被强迫旅游。他25号在 X 平台发出配套贴文，话指官风雨，莫谈国事，一年一度的旅游今日出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 X 平台上有推主爆料话，近日8964戒严部队内部的文件流出，死于六四的学生和市民总共合计31978人。那名推主话，之前他们杀了几多人一直是个谜，官方话死了400多人，学徒们话总计是5000-6000人。终于由清场部队内部传出来真实可信到个位和地址的数字。记住这些数字啦，我们永远亦不会忘记。数据显示，学生10974被杀，普通人员7992人，不明人员无法确认身份11865人，军人被杀113人，军内误杀的197等等。而且强调话，普通人员和不明人员包括了工人、农民、公安、便衣、教师、外国人等等。香港23条3月完成立法并实施后，28号香港国安处公布，在全港多区共逮捕5女1男，年龄从37岁到65岁，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第24条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其中一名被捕人为正被还押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警方说，调查显示一名正在还押中的女子透过另外5名被捕人，从4月份开始以匿名方式在一社交平台专页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持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所谓敏感日子，指的是中共惧怕的六四大屠杀的日子。周幸彤是因为组织纪念六四烛光晚会和没有按照国安处的要求提交支联会资料的两项罪行，被当局判刑19.5个月，被关押在大榄女子监狱。周幸彤在4月1号曾透过 Facebook 发文，呼吁曾经参与悼念六四活动的人士提供证词或出庭作供。贴文强调有关做法的目的是要留下事实，并非作为辩护理由，呼吁即使对支联会印象不好的人士亦可如实提供证词。4月30号周幸彤又贴文表示，从该日起的35日会逐日写5月35日35周年纪念的35个片段，既是个人经历的分享，亦是一份证词。该专页的最后一则贴文在27号10点48分贴出，内容和民主女神像有关，包括2010年5月29号支联会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外的公共空间展出六四雕像及民主女神像，遭警方及食环署人员强行带走展品。政府当时指支联会未有申请娱乐牌照。六四事件发生之后，香港支联会几乎每年都组织烛光晚会等形式的纪念活动，为传播六四精神，让人们永记中共屠杀学生和平民的罪行，作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当下全球富豪的移民现象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浪潮。根据财富和投资移民顾问公司亨利合伙人事务所的数据，2023年移居新国家的100万富豪数量预计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美国、加拿大和澳洲都是接纳富人移民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可能会继续成为富豪流失最多的国家。亨利合伙人事务所估计，2023年预计大约有122000名100万富豪为了公民身份或居留身份移民到新的国家，比2022年增加了 45%。 这个是亨利合伙人事务所自2013年开始跟踪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根据亨利合伙人事务所的计算，基于2023年前6个月的数据，2023年澳大利亚新增100万富豪人数预计达到5200人。 他们大部分来自亚洲、非洲和英国。另一方面，中国可能会连续第二年成为百万富豪流失最多的国家，净减少13500人，是排名第二的印度两倍几。预计印度在2023年百万富豪人数减少了6500人，英国排名第三，减少3200人，而美国仍然是私人财富创造和积累方面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占全球流动性可投资财富的 32%， 高达67万亿美元。美国2022年百万富豪净流入有1500人，在2023年预计有2100人。根据目前情况，预计2024年净流入富豪人数将超过3500人。排名第二的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23年百万富豪预计净流入有4500人。他们来自很多地区，包括英国、俄罗斯、非洲、亚洲和其他中东国家。新加坡排名第三，美国第四。瑞士以净流入1800人排名第五。加拿大在2023年百万富豪净流入预计有1600人排名第六。亨利合伙人事务所表示，在全球范围内预计2024年百万富翁移民数量将创下新纪录，预计将有128000名高净值人士移居国外。事务所仲分析认为，这个移民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加沙战争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还有俄乌战争、通胀问题以及疫情对亚洲挥之不去的影响等等造成的。
中共地产危机蔓延，建筑物豆腐渣工程问题亦进一步发酵。近日安徽省铜陵市一栋五层居民楼意外倒塌，五人失踪，其中四人丧生，救援现场找到的唯一幸存者是一名12岁的小女，双腿面临截肢。请你报道。
根据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的报道，27号下午，铜陵市郊区大通镇龙苑小区48栋建筑物一侧倒塌，有五人被埋，整栋楼是2001年建造，有10户人家，楼房部分脱落，其中三至五楼的楼梯已经全部坍塌，二至三楼的楼梯坠落挂在断面上。对此，当地政府官员声称，天气预报显示这几日铜陵地区一直落雨，强调各地做好恶劣天气隐患房屋巡查等等。对此，中国网友嘲讽说，这个是几十年不见的大雨，将房屋淋到淋了都是怪雨。事发当日，有一家三口正在屋企里面，幸存者只有细路女，她由于在废墟里面埋得太耐，被迫截肢，而她的父母伤亡。当日还有其他的居民用床单等物品从四楼逃生。一名81岁的老太太平时会出去打牌，但是因为当日落雨没出门，在楼房倒塌的时候正在屋企里面，因此丧生。他的一名70岁左右的邻居因为咁啱外出，逃过了楼房坍塌的灾难。对此，有网友评论说，真是无妄之灾，边个想到在屋企里面好好的就再亦醒不过来了，又是边个贪官经手的豆腐渣工程。台湾媒体引述一名住户透露的消息说，社区在2020年已经进行了老旧社区改造计划，不过当时的整治只是针对外墙翻新，没想到在四年之后只是有20几年楼龄的房屋就这样倒塌了。在4月27号，黑龙江哈尔滨从北区一栋居民楼从中间裂开两半，引发天然气泄漏，全楼200几住户集体疏散，导致小区民众恐慌。仅仅一个月之后，中国再次出现了居民楼断裂的灾害。中国网友评论说，现在的楼房质量堪忧，豆腐渣在建筑领域触目惊心，房龄23年话冧就冧，这个老百姓的房屋还有安全感吗？为什么会这样呢？ 咁样嘅悲剧仲会有几多呢？啲人食嘅唔安全，住嘅唔安全，谁之过，谁之祸，百姓难。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法国和德国领导人28号表示，应当允许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境内向乌克兰领土发射导弹的军事基地，但不得攻击其他民用目标。请听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日较早的时候警告西方北约欧洲成员国，提议让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攻击俄国境内，这个是在这玩火。他说这个可能引发全球冲突。普京还说，法国军队现身乌克兰境内亦将是朝向全球冲突迈出的一步，借此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的主张。28号马克龙在德国梅塞贝格和德国总理肖尔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支持乌克兰，我们不希望局势升级，这一点没有改变。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允许他们摧毁发射导弹攻击乌克兰的军事地点，但我们不应该允许他们攻击俄国的民用设施。肖尔茨说他同意马克龙的观点，只要乌克兰尊重包括美国在内的武器供应国所提出的条件和国际法，就可以自卫。肖尔茨说，根据国际法，乌克兰完全有可能采取行动，这一点必须明确表明。他强调乌克兰对俄国的反击是应当的措施之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话俾《经济学人》听，联盟成员国应该让乌克兰用西方武器深入打击俄罗斯，这一观点得到了跨大西洋联盟的一些欧洲成员国的支持。在德国，有关主张亦遭到了一些担忧，一些人士担忧即将举行的德国地方和州选举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个礼拜，一架中国超音速间谍无人机在东海被日本拦截，被拦截的中国 WL-10 型攻击无人机是一款具有电子战能力的侦察无人机。请听报道。
这架无人机的飞行路线表明，它当时正在日本基地附近飞行，该基地存在着美国在该地区至关重要的空中力量。这架无人机具有一定的打击能力，善于侦察和采用电子战平台。在被拦住的时候，正在日本防空系统和美国空军重要基地附近飞行。日本负责监管地面、海上和空中自卫队的联合参谋部发表声明，确认了拦截中共无人机的消息。该办公室表示，这个是日本第一次发现这架飞机侵犯领空，战斗机已经对无人机做出反应，监视其飞行。WL-10 无人机的飞行模式显示，它在台湾以北的东海和日本冲绳县附近飞行，当地有多个爱国者先进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当地亦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空中力量的重要枢纽。之前泄漏的文件说，中共无人机的任务之一是使用光电摄影机、感测器以及合成孔径雷达，在南韩海岸和台湾进行高空侦察飞行，以在夜间或能见度较低的情况下绘制领土地图。消息在美国和日本等国结束军事演习之后传出，最近美国第18联队和日本航空自卫队飞机于5月13号至17号在加首立空军基地和喇叭空军基地进行了双边演习，引发中共不满。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